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大家。大家早安早安，来到了周二时光，今天是6月10号。今天一样呢，我们在节目我先跟大家回顾一下最近我有关注的一些新闻消息哦。之前呢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说，诶，最近的一些诈骗的招数嘛，可能要你去什么 ATM 操作啊，让你汇款啊，用 LINE 啊等等哦。在上个礼拜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则新闻哦，就是啊，在台有8个人还是6个人吧，他们被这个诈骗集团所骗哦，诶，带他们免费出国工作，但实际上呢，就是把人绑走啊，绑去，原本是说要去泰国，但最后人被绑去了缅甸，然后就变成诈骗集团的手下。那他们还会，这八个人还挑选哦，不是说这八个人他们诈骗集团都收哦，好像其中有几个就他们觉得不符合他们的需求，还反倒他们台湾的家人来勒索赎金，缴了赎金人才回得来，而其他的人呢也真的就被诈骗集团带走了，可能是要去做诈骗嘛，哦，但是也不知道这个生死名哦。然后这个新闻消息一出之后哦，我看到有些网友分享，他们讲说太扯了吧，你怎么会被这个什么招待你免费出国打工所骗，听起来就很夸张哦。你突然有人联系我，就说诶，可以让你免费出国打工，带你去，我不会相信啊。举个例子，我现在跟大家讲，大家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什么叫做招募免费带你出国打工赚钱，就是听起来就很怪啊。但事实就证明还有个人被骗，有人还真的就被带走了，然后跑就是被带去这个诈骗园区，虽然有人获救，但是有人被带走了。我真的觉得，我如果从单纯啦，我个人的那个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个反应，我也是觉得天哪，怎么这么扯？就觉得这么明显的东西，你怎么还会被骗？但事实上，就算我们觉得再扯的东西，它为什么有效？就是因为还是有人被骗。你说被骗钱，像我们刚刚讲说什么 ATM 操作被骗钱，好像你顶多说那一笔钱是一个很大的财富，然后你真的伤心欲绝，那至少人还活好好的。像刚刚讲说人直接好像被那种人蛇集团带走，生死未明，那状况更严重哦。还是呼吁大家啦，尽管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你觉得扯归扯，就是怎么有人被骗哦，大家都会有第一直觉这个反应，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什么免费带你出国赚钱啦，我就想问说这么好康的事情怎么会落在你头上，我都不觉得我有这么好运了。你有什么，说老实话，你有什么这个很厉害的长才，值得人家带你免费出国 还可以赚钱打工吗？听起来就超怪了呀。那当然我们不排除会不会也有一些被骗的人，也是可能他的状态是走投无路了，他也觉得说反正我烂命一条，反正总这个机会，会不会有人这样想？也许会有，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哦，这种一开始哦给你施小利哦，给你一些好处，或者是告诉你这些事情很安全，然后你一定可以赚到钱，不要被骗了哦。我们有的时候旁观者看到新闻或者后续报道，你可能都会站在一种说哈你好笨的这种立场，但是不免俗的，我有时候也会要反复的提醒自己说，当你落入所谓诈骗的陷阱当中，你真的是当局者迷耶。你跳出来看，你都会觉得自己当下怎么会这么蠢，可是被骗的当下你还真的就是一股脑儿还就被带走了，不管是钱被带走，人被带走，都是如此哦。那为什么这个事件被报道出来呢？就是刚刚不是讲说有几个就是好像是不符合这个诈骗集团的要求，所以这几个人呢，他们转而向他们台湾的家人来勒索这个赎金哦，好像一个人花了台币30万才赎回来。我觉得都还算幸运，你人至少平安回来都还算这个还有救，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回到源头哦，很多人讲说哎呀，我们政府要这个更尽力的打仗啊，跨国的来办案等等啊，但我觉得这件事情防不胜防哦，有可能再加强也可能还不够，但是更多时候就是他也掌握了人性的弱点，像刚刚讲到就是大家会想要赚钱嘛，那我们以前过的一些投资诈骗不也是这样吗？我觉得让你不用付出什么样的成本就可以赚到钱，甚至一时还真的让你赚到钱了，你觉得这是真的，你就愿意去相信他。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警戒吧，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人好信任的我在节目上讲这个很残酷的话题哦，我会时不时的要提醒我自己，就算是我必须老实说，就算是家人很亲密的家人都有可能骗你，对，那跟你毫无关系的这些网络上认识的人，他怎么会对你这么好呢？我对人性是抱持着那种悲观理念的人，虽然我每天早上都充满阳光跟开朗的跟大家问候，但此时我们还是必须很严肃的探讨，就是他们掌握了人性的弱点，然后让你在某一些穷途末路的时候觉得他是你唯一的救赎或者是援助，然后你愿意去赌一把相信他，甚至你可能前面也真的拿到了好处，所以你更觉得说我不会被骗，我很聪明，我才不会被骗。但事实上就是证明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他真的很厉害哦，大家还是提高警觉吧。这种诈骗的消息啊或者是情况啊，我觉得也很推荐给大家说，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去做一些分享，尤其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常住在家人身边，家人在做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甚至你们可能就是住在不同的县市，定期的关心关怀也很重要。我自己啊都不能保证说我绝对不会被骗了，我是真的老跟大家坦诚哦，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诈骗手法真的是精巧了，并且他真的很有办法，就像刚刚讲的掌握人性，然后这个管道也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所以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保证我是不是真的不会被骗，只是我要反复的提醒我自己，很多事情决定前动作前要谨慎，要多思考，有些事情不要着急，如果他真的跟你营造一个很着急的环境，你也必须耐着性子哦，好好去梳理一下，稍微缓一缓，给自己一些可以思考的空间，也许就可以发现说，哎，他可能是在骗你，避免自己哦落入这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张望，我没有什么一隐魔障，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
宥嘉的歌曲《说谎》。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聊一下最近我关注的一些新闻时事消息哦。我们来面对一下现实哦，各位上班族朋友，工作真的就是累、辛苦，钱又不多。很少有人会觉得，我赚的够多了吧？通常就是能越多越好哦。大家的这个公司啊，哦，你所待的这个产业啊，会不会定期加薪呢？还是说这个加薪哦，没有一个规范？那有些地方呢，是就算有规范哦，也不见得会遵守哦。最近在讨论这个加薪的话题哦，到底加薪幅度应该要多少？例如说，根据你的年资，它的条幅应该多少会是比较合理的呢？我前阵子跟我的大学朋友就吃饭哦聊天，然后我就突然问到说，因为我很多同学是做半导体相关，都做科技业，我说那你们平均一年调薪多少？他好像说我有点忘了，3%到5%吗？我有点忘记了，他好像讲一个2%到3%还是3%到5%，总归就是会有个 range， 就是一定会调，但是调多调少，可能公司有一些他的评估的方式，也许是什么考绩之类的，但是就是多少都一定会调。那调多少会比较好？有些人呢，因为太久没被调薪，可能都会觉得说，哦，你有调，应该阿弥陀佛了。但是我看到这一篇哦，他在分析啊，公司调薪的幅度有特别指出哦，像我们现在每一年不是都会有所谓的通货膨胀吗？如果你每一年的调薪幅度没有稍微可以跟通货膨胀来打平的话，就算你不调薪，你就是变相的被扣薪水。哇，听来真的是无比的残酷啊，但你也不得不说，他讲这句话还真对。因为如果一直在通货膨胀，代表钱越来越薄嘛，那你说你不给我调薪，但是我的物价明显上涨了，虽然你也没扣我薪水，但是我拥有的钱可以买到的东西就是变少了，那当然确实是某一种就是被扣薪水的感受，尽管并不是实质上被扣薪水哦。通常通货膨胀每年大概在2%，甚至可能还会再比2%再高一点点。所以一般而论哦，在一个相对比较有制度化的公司哦，尽量可以调薪，说每一年根据你的年资调1.75%到5%，感觉还算是合理一些些。但是为了调高员工的薪资幅度，也代表着公司必须赚钱嘛。如果公司没有赚钱的话，你也没有钱可以去调薪，所以他这样子粗略的核算下来哦，公司每一年基本上都要固定成长10%，不然你会很难发得出为自己员工调薪的这些薪水。哇，那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像我的话，因为我并不是所谓什么公司的治理者嘛，我就是一个员工小菜鸟，你说我期不期待调薪？那当然会期待啊，怎么不期待呢？你随便去路上抓一个人都嘛跟你讲说他很期待。我自己也会觉得你应该要根据年资要有必然的一些调薪啦，调多调少当然也可能因为你公司有没有赚钱去影响，但是你不调薪的话，或者是你装作说你现在这份薪水好像你已经拿得比同样资历的人多，所以我感觉不给你调好像很合理，我觉得这也蛮奇怪的。他在这边多累积一年的经验，并且他也愿意持续在这个产业当中去付出，我觉得多一点点 bonus 也不是什么太奇怪的要求吧。那当然我们撇开说有些人真的就是没做什么事情啊，或者是真的没什么付出，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如果你都是至少安安分分的去做你的劳务的付出，确实应该要有基本的规划哦，这也是必然的期待。但是这个压力又转嫁到大环境上面啦，就像刚刚的很多企业或公司会考量说，我今年也没有赚的比去年多，那我哪有钱去调薪哦。但这是结果而不是理由，通常情况下我们也会希望公司最好可以赚多一点啊，这样子我们也才更有条件可以发出更好的水哦。那个策略跟方向是什么，那就是公司的这个主导者需要去思考的层面了。那我们这种小菜鸟员工呢，就是大家讲说待价而沽嘛，你会去评估说我继续在这个行业这个工作待我会赚多少钱，我的待遇是什么，有没有机会内转哦，就是说在同一家公司里面去换岗位， 会不会也得到更好的待遇，这是可以考虑的。或者有些人会觉得说，诶，我觉得这家公司确实没有发展性，我想要跳槽越跳看那个薪资待遇会不会有一些提升，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这都是很合理的一些转换哦。那当然在这个文章分析当中也提到了哦，如果你真的核算下来发现啊，这一个地方确实不宜久待，没什么发展性，你平常在工作当中呢，你就要累积自己的更多的作品跟资料，你的一些成果跟成就，有利于你去内部的转职或者是直接换公司的跳槽时。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早上的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在早上的8点到9点哦，台北在飞跃节目，微微都在空中陪伴大家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当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听众朋友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呢可以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想要听重播的话，在 APP 里面有个选项哦，留声机，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有重播的节目名称跟日期，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欢迎大家多加来利用哦。还没有下载的朋友可以赶快下载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咯。我们前一段呢，才聊到这个加薪的幅度，听起来是很残酷的话题。现实嘛，总是不尽如人意哦，真的是蛮难的一件事情。那有些人说啊，我才不要去那个当人家企业啊、公司里面的受雇员工哦，我要自己出来做。那你也要看你的能力跟你想要做的东西适不适合你自己出来操持这些业务嘛。当然你说你自己出来做，诶，时间自己掌控啊， 或者是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哦，好像自由度很大，但是要负的责任也很多，琐事啊也非常非常的多。现在在求职市场当中哦，企业招人确实也不容易，像我们以前聊过嘛，这个趋势哦，缺工缺人才，但是从企业的角度还是会觉得说，哎，能不能再努力一点点，可能可以找到真的适合我们这个企业产业需要的人哦，苦苦找寻哦合适的人才。而企业心中对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多数人可能不是老板的这个阶层哦，我们可能都是那个受雇员工啦。诶，有的时候你不免会想想说，诶，从老板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是老板心目中觉得最棒的员工呢？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类型的人哦？那针对这样子从企业主的角度去思考什么是对的人，他大概有几个倾向，或者可以说是几个共识哦，无关乎产业类别哦。第一个就是他希望哦，员工是自律性佳，最常见的啊，上班不迟到啊，工时按时完成哦，自愿加班完成任务。我觉得第一点就很难呢，拜托加班，那你也要付得起加班费啊，不要就是这个第一个就感觉有点幻想哦。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高责任感哦。不只对自己负责，还主动帮助团队成长，听起来这个人真的很愿意为公司付出。第三个呢是稳定忠诚，他希望呢他培养这个员工，他可以在公司待得长长久久，不要我把这个人哦训练好了，结果这个员工跑了去其他的公司效力，那我在他上投注的这个资源啊，那不就打水漂了吗？再来哦，他希望哦这个员工是乐于学习的，不管是新技术新概念哦，希望他们可以全力以赴。以上这四点哦，我觉得挺难的耶，我必须得承认哦，虽然我的性格不是属于那种耍废的上班族，我还是蛮积极的去面对工作，但是像刚刚讲到这几个啊，你要自律性佳，又高责任感，又稳定忠诚，又乐于学习，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员工，并且这个员工听起来超级没有自我的，真的是一切都为公司付出，也不晓得愿意聘请他的公司是不是也愿意给这样的员工很好的待遇哦。这是一个想象，当然可能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企业，如果每一个企业都想要找到符合这四点的人，那我想必这个员工应该是非常找的哦。真的人让你找到，那还真的是撞大运了。多数情况下，这四点呢、啊，有人有一两点就应该要投效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哦？从公司角度，一定是想要找到一个超棒的人。但是这么完美的员工呢几乎不太可能存在，所以很多人在讲啊，诶，如果我没有办法拥有这么好的员工，我该怎么办？我难道都不聘雇其他人了吗？可能会有一些人仍旧被你纳入自己的麾下、哦、成为你的员工，但是他们的性格上面啊，想法上面跟你当初的落差太大，就应该学会的去理解磨合，去了解对方的需求嘛。所以有几个是现在俗称哦非典型员工的想法，这个非典型员工主要所称的就是可能不是老板心目中觉得哦超完美性格的员工，但是他仍然有非常好的这个战斗力啊、哦、及时的战力。那老板要怎么跟这样的员工相处呢？包含现在的这个上班族、哦、多半都会有高度的自我，因为他们重视个人价值跟工作生活的平衡，所以刚提到啊加班啊超额付出啊，如果你不懂得给予更好的报酬，他为什么要为你效力呢？没有好处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反过来你换位思考不也可以理解吗？就是我是来帮你工作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给我超乎我工作能量的这些待遇，那我为什么要多做事情？这个其实不难理解嘛。再来，多数的员工哦，比较年轻的员工很喜欢灵活尝鲜的一个工作形态，尝试不同的产业哦，很多事情当然你会说诶比较没耐性是一回事哦，但是比较新颖的事物也很愿意去尝试，可以是缺点的部分，你也可以从优点的角度去看待，甚至啊，很期待被立刻回馈，最好工作的成就感可以及时获得。 才不会觉得好像那种，哎呀，我付出了这么久，也不晓得是好是坏，我好像不断的在做劳务的付出，也没有得到一些具体的回报，给予适当的鼓励也是重要的。而现在为了追求这样子比较灵活弹性的工作形态，他们不喜欢被规范拘束，所以哦，很多工作是希望可以比较弹性的调整。这可能对于过往哦一些比较小企业啊，一些这个历史比较悠久的企业或者是老板哦，他可能就觉得必须调整心态的地方。以前老板是说一不二哦，诶，你觉得我是这种军事化的管理，反正我们公司的风格就是这样哦，我就是要寻求这样的员工。可是你就会发现你更难找到人，因为喜欢军事化管理或者是愿意接受军事化的管理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假设就算这样的人存在，他的能力可能也不足，让你觉得根本没有办法聘雇为自己旗下的员工。那你在带领上呢，可以去做一些变化，从命令变成共识，让当事人自己愿意去遵从这样子的方向，是因为他认同这个理念跟概念，他才会愿意去付出。如果单纯只是胁迫他，你知道就是一个形式上的顺从从啦，没有灵顺从其实是没有办法提升工作效率的。如果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有价值，他也认同这样的理念，他会愿意花更多的心思。那当然哦，把评价转为回馈哦，不仅仅是最后的考绩啊，告诉你你的分数啊的这个等级啊，而是做更有效更细节的讨论，让他有进步的空间，并且也告诉他做得好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待人处事哦，也会让你觉得更有温度，不会单纯只是说，诶，你看我已经毕业了，从学校脱离了，那我在这边还要被打一个分数。尽管这是一种社会的制度，但是我们也不必要一味的复制嘛。那另外一块呢，是更强调过程跟成长哦。大家在工作的场域当中，除了我们是最重要要赚取一份薪水养活自己，很多人是追求自我成长跟提升，所以老板当然期待员工有优秀的表现，但是呢，是一起陪伴成长的哦。你是一个教练而不是裁判，裁判好像只是最后评分的那个人，教练的话呢，是跟你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跟你一起努力引导你带领你，而不是只是出一张嘴这个感受感官上、也会有很明显的落差。跟大家分享到的、真的就是针对所谓跨世代的领导力培养哦，尤其是管理层面，其实现在面对的考验很多，这个管理阶层呢、要面对的是不同想法的员工，不同世代的员工。做变化、并不是说为了新世代而低头，而是说找到起共处共好的模式。
亲人已经离开，姐妹常在，曾爱的死去活来，只留下他的皮带。到头来学拼比爱情更实在，爱自己也是爱，把伤害和悲哀都塞进手袋，把头扬起来，爱不败。来洗刷一身的风沙，在舌尖开花，不要轻化为自己潇洒，又不对吗？他还不如被尝到冰茶，醉就醉吧，不必虚假，一样换呀，痛痛快快，不为谁存在。已经离开，姐妹
刷一生的风沙，在舌尖开花，不要轻狂，为自己潇洒，又不对吗？他还不会尝到冰茶，醉就醉吧，不必虚假，一呀欢呀，痛痛快快，我为我存在。
8:32，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听到是梁咏琪的长岛冰茶。长岛冰茶是酒，调酒 Long Island。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那种果茶吗？不是，它是一种酒。现在早上通勤时光应该没有人喝酒吧，大家开车不可以喝酒，欸，喝完酒之后也不要开车骑车哦，连脚踏车都是车哦，真的不要去随便害别人。很多人很自信哦，觉得哎呀我喝这个啊没有什么酒精啊，不会影响我的判断力啊，你真的在玩命哦，我就是奉劝大家，强烈的警告大家。我们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诶，说时迟那时快，就发生了一起诈骗事件。我真的没有骗大家，我们刚前段不是还在聊诈骗吗？结果我们刚放那首长岛冰茶的时候啊，我的一个朋友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来我跟你讲，我就直接念他刚刚怎么跟我传讯息的，然后我马上就意识到这是有问题的。你知道他怎么样吗？他先就是 message 我，就是私讯我，问我说会忙吗？我就回他，他从来没有透过 IG 跟我联系过，他是一个我平常会联系的朋友没错，但是我从来没有私下聊，我就觉得很奇怪。好，没关系，他也许有事要找我，我就打了一个问号，写了一个，我又接着问他说还好问号，虽然我在做节目，但是我还是跟他讲我还好，没有很忙的意思。结果他就跟我讲说，现在有空吗？可以帮我朋友孩子儿童绘画比赛投票一下。我就回他说可以啊，你可以给我连结。他就贴给我了一个网址，这个网址上面写绘画大公投，然后那个网址看起来超奇怪的，他就说要投一号，然后认证码简讯里，就这样。然后我看着这个网站，我根本还没有点进去，我要先强调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怪怪的。第一个就是我好像曾经看过有个新闻，就是讲说有朋友收到那个自己的类似说网友还是自己的亲戚传讯息说可以帮小孩子投票嘛，传的这个网就跟他现在显示的这个截图很像，就是这个什么绘画大公投。那我赶快去查，我刚刚立刻就查了一个帮小孩绘画比赛投票空格诈骗，然后真的就跳出了一个新闻哦，这就不久前就有人有这个诈骗，一个月前哦，就是刑事警局发现有诈骗集团新的手法，就是这个诈骗集团就用这个网站绘画大公投的这个网站，假借是帮小孩绘画比赛网络投票，诱导民众就是点取这个网站，然后在这个网站当中会盗取民众 LINE 的账号，会盗取你的账号跟密码去获取你更多的资料。真的是太可怕了，这是什么鬼啊，气死我了。对，并且一模一样，那个网站就一模一样。好，我真的平常有看新闻，我必须得承认，好险我平常就非常专注于最近有什么诈骗手法。那这一则新闻呢，也确实就是这个刑事警察局提供的，就说有民众就发现他的朋友为什么叫他投票，结果就发现这真的是一起诈骗。原本大家都很正常，想说诶，我帮我朋友的小孩投票啊，我帮我亲戚小孩投票，这个非常常见哦，就没想到竟然透过投票的这个手法盗取你手机里面的账号密码。所以跟大家强调齁，这是一个诈骗，这真的是一个诈骗，就在我刚刚就遇到了。我还跟这个诈骗集团聊起天来，问他说你朋友小孩多大了竟然都可以画，他居然又改口说是我亲戚8岁了。他也不是跟我讲说我朋友的小孩吗？现在又改成他亲戚的小孩，什么意思啊？这诈骗集团太不专业了吧。好啦，跟大家做个小提醒啦，因为也真的就是在3-4分钟前我遇到的我朋友诈骗我的事情，然后我就赶快去联系他太太。为什么我说跟这一对夫妻很熟？他们两个前阵子才小朋友才刚出生，所以 对他们都还蛮熟悉的，然后我就赶快问他太太说，欸，你老公是不是账号被盗？他说蛤，是吗？他就看了一下，欸，他说我老公没有在用 IG。 我说那你老公的 IG 好像被盗了，因为你老公刚刚传了那个讯息给我。他就吓一跳说怎么会这样，赶快跟他老公讲，看看有没有他的朋友也被传了类似的讯息，其实是他老公的账号已经被盗走了，可能就透过他的朋友的这个表单当中，朋友的名单当中到处广发说你赶快帮我小孩投票的这个资讯，但其实是盗取更多的账号密码。大家真的要小心啦，这真的是我看到说心想我等等长岛冰茶放完之后一定要跟大家讲，不要被骗咯，就连帮人家投票其实都有可能是诈骗哦，谨慎一点哦，绝对是比较好的。时间的关系哦，我们也稍作休息。今天是周二的时光哦，聊聊生活话题嘛，这个职场的话题，我们在下段节目。台北在飞
鱼。我是可爱的卢凤中，生出是个水呀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还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下，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来到谈笑说爱，在谈笑说爱呢，持续跟大家分享很多父母跟孩子之间相处的难题。在现在的全新的世代里面，父母要跟孩子来做友善的互动，去做好的教养，确实不大容易。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嘉义县水上乡中和国小的校长，同时也是嘉义县家庭教育辅导团社区推展组的副召集人连国清校长。校长你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校长，我们聊到啊，这个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其实有很多考验，因为时代不同了嘛。很多父母啊，也是成为父母之后才发现，哎呀，小孩真难教哦。此时突然可以理解自己父母当初哦，也是觉得自己很难教。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哦，也是从小到大哦，就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除了之前我们曾经有提过对于时间的要求，有一块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尤其是我妈妈非常在乎，就是你一定要有礼貌。那其实在我还小的时候啊，就是有点不太懂，因为会觉得说，例如他讲说看到长辈或什么你就要打招呼，但其实我当时心里的困惑是说，有时候我不知道这长辈叫什么名字，或者是他是我的谁啊，我就想说那我要说什么。他就说你看到人就早上你就要讲早安啊，你一说例如说回中南部的老家啊，你可能一年也才回来一两次，你看早上起床你就是看到阿公阿嬷，你就是要打招呼早安或什么之类都一定要讲。那有的时候去学校或者是怎么样，你都必须要养成这个习惯哦。哦，我觉得这个习惯对我来讲到现在可以说是影响很深，包含我现在在工作的场域当中遇到陌生人啊，或者是我们常常要跑一些采访嘛，一定会遇到一些陌生人根本就不认识的人，也会比较自信大胆的去问候。但是这件事情啊，在小孩子的这个阶段哦，要培养哦，也是一个不容易的情况。有些小朋友就不爱说或者是，并且我小时候还有一个点，就是我都会抓错时机，我不知道，是现在吗？还是等一下？然后，其实我爸妈可能都不晓得我心里很结，就有很多需要考验的地方。我觉得礼貌这一块，应该也是学校蛮重视，甚至是也要琢磨的部分，是吗？
哎，没有错。那我也刚才讲到，也让我想起我的小时候啦。那有时候我跟我爸爸这个骑车去外面的时候，在社区里面逛，就发现呢，我爸每遇到人就带点头打招呼。那因为我们住在乡下，那人比较少，几乎他看到每一个人点打招呼，那我就问他说，爸，每一个人你都认识，都是你的好朋友吗？他说没有啊，我只是遇到人本来就是要打招呼啊。那我就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在我小时候也留下了这么印象深刻的一幕。当然在学校里面呢，最重要的是教小朋友礼貌，因为呢我们一直认为说，孩子你重视好的一个能力，比如说你学业成绩很好，你有更的才艺，我想这一些在陌生人或者第一眼看到的他们不会知道，但是第一眼看到你他会知道你，诶，你有没有礼貌。那礼貌最重要的可是见到人要打招呼，有没有打招呼，这个非常重要啦。如果你没有打招呼，好像看到一棵树
怪怪，
看到一个建筑物一样好像没有生命。那所以呢我们一直强调，就是遇到人第一个要打招呼。那我想我上一个学校是在太保国小，我在太保国小当了八年，然后在综合国小我现在迈入第三年。然后呢我就发现了，有一次我调来综合国小的时候，有一个家长他不是我们综合国小的家长他到我们前面呢遇到我就讲了一个 good morning 我吓一跳，
这个是谁？
是谁？他说他是太保了，因为呢我在那边八年每天早上遇到都讲 good morning， 所以他遇到我之后就主动回应我 good morning。 这也让我想起说，如果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做一些礼貌的动作，也许别人习惯之后就觉得好像都是要这样子。我想家长能够有这样子的解，这样子的想法，我想小朋友也一样的。我看到很多小朋友看到我第一个反应也都是Good morning 校长
啊。对啊，你会默默的养成习惯哦。其实这个场景啊，在我们公司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其实只要一下来就是上班的时候遇到谁可能就早安早安，看遇到谁就早安早安这样子。然后在我们公司啊，有个负责清洁打扫的一个阿姨，早上一大早都会来打扫，我也每天也都会跟她讲早安。突然从某一天开始，那个阿姨一开始也是点头这样子，然后某一天开始我跟她讲早安的时候，她突然会跟我讲说，微微早安。我现在很惊讶，我想说我没有跟他介绍我叫谁啊，对，我们平常并不会聊天，因为他是来这边做清洁工作的，所以我就揣测说可能是因为我每天都有跟他打招呼，然后可能那个姐姐那个阿姨她可能就想说，她也很想知道说到底没跟他打招呼的那个人是谁，也许有问了其他同事。那我就觉得心情特别好，因为虽然我跟那个阿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互动，但是她也是维持我们公司整洁环境的一个很重要的公司的伙伴嘛。但是我就觉得也不过只是一个
招呼，心情就特别好，并且你就觉得又迎接了美好的一天。所以并不是为了形式上，好像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让自己觉得哦，今天过得特别好，或者是哦，今天看到谁大家笑脸迎人的那个感受也很棒啊。
没有错，我们说早安并不是说真的是一个形式要这样说，而是我真的非常非常高兴看到你的表现。
哦，对，
比如说在我有一个老师叫做龙克拉克哈，他有一本书是优秀教出来的，他列了大概有55条规则。
哦，
那其中呢他就提出了3条规则，我觉得呢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在学校在教育界一直在推他的第一条规则，就是说遇到人要主动打招呼。这是真的是非常重要，就像校长或是小朋友遇到任何人都要主动打招呼，释出我们那个善意，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个真的很关键哦。然后主动打招呼之外啊，我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蛮常遇到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面对陌生人嘛，你就学的第一个不知道怎么称呼，但现在也还好，我们就简单的今天白天就早安嘛，中午就午安嘛，晚上就晚安嘛。然后再来有一块，就是有些人在看别人的时候眼神会闪躲，我以前也会这样。我觉得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我因为我不认识你，所以我有点不晓得要看你的哪里。然后就因为如果是年纪再小一点点，可能我面对的是大人或者是长辈啊，或者是有头衔的长官啊，我就不敢看人家眼睛。但是我之后就知道，其实看着人家的眼睛说话是一种礼貌，并且你的那个眼神会给你一种自信的感觉，所以我就训练自己
没有
错尝试去看别人的眼睛说话。
龙克拉克他就提出来了这55条基本的规则里面，第二条就是说当你这个跟别人讲话的时候要看着他的眼睛，让他觉得他真的很重视你，而且我是在跟你说话。
这个感受确实不一样。校长会不会也遇到小朋友有的时候也是可能不知道要看哪里？
真的我想小朋友他们就是在学习阶段，那我想我们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看到跟他互动的时候呢，他没有看着这个跟他说话的人，我们都会提醒他讲话的时候要看着跟你说话的人。那我也发现了小朋友都是很乖的，你跟他提醒他就会做，你不提醒他他就左顾右盼。
对，
是是，
真的我觉得在年纪还小的这个阶段他一定会遇到一些学习上的困境，就像刚刚讲的，就算他知道说我要打招呼，我要看着别人眼睛，但他也许有一些他的难处。
是是，
对，那我觉得大人啊，不管是老师校长或者是家长，其实有时候要体谅说他们正在尝试，并不像我们就是想说看着人家眼睛然后我们就可以看着他，他们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害怕，要化解他的疑虑是吗？
是是，我们有一些孩子他可能生理特质的关系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有特教的小朋友，他们的特质就是无法去跟人互动，或者他们只活在可能自己的小小世界里面，他真的在这方面，譬如说跟人家打招呼啦，或者讲话看着别人眼睛，这对他们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呢任何的困难就像我们曾经提到的，所有的好习惯都是从不习惯。我想这些孩子呢如果能够克服呢他跟人家打招呼或是讲话看着别人的这种不习惯，慢慢的来养成。我想人家说一个好习惯的养成必须要去做21次才能养成。我想如果孩子能够这样做，可能慢慢他一定在礼貌这个部分一定能够有所增长。
礼貌不只是我们刚刚讲说问候打招呼啦，像我们以前有举过例子啊，守时也很重要嘛。并且我觉得守时有一些很根本的元素，就说你是要尊重他人，因为你尊重那个时间是因为你可能跟别人有约嘛。如果你觉得我恣意妄为，我今天想要晚出门就晚出门，那个早到的在那边等你的人不是等到天都黑了吗？所以我觉得很多好习惯像刚刚讲到说礼貌这一块，其实有的时候都是要顾及他人的感受这个是蛮难的有些大人也做不太到。对，
这就是说我们能否去设身处地的为人着想。譬如我们刚才说的礼貌，这个龙克拉克他也提出了第三点就当别人有好的表现出色的这个成绩的时候，我们要不吝啬的给他鼓励， 啊，这非常重要。嗯、他说应该要持续三秒钟的鼓掌，哦，就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真的是去佩服，真的是去鼓励他有好的表现。不然如果能够心中有别人，比如说别人真的表现那么好，像一个好的成绩呢，不会凭空得来，一定是经有非常多时间的投入，还有自己身心的努力之后，才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了。所以别人有好成绩，我们真的要不吝于给予鼓励。那这是一个礼貌，他提出来第三点。
真的有好多的细节哦，不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要尊重别人，甚至是说有的时候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哦，这也是小朋友正在学习琢磨的地方。我们连大人啊，有的时候互动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些人不是会说，哎，读不懂空气吗？
是是是。
哎，小朋友的世界稍微比较单纯一点点啦、啊，不像大人，好像这个有什么利益关系啊，比较复杂。但是就是一个很好学习的阶段，去感受别人所想哦，去体会一下，或者是说，哎，因为考虑对方的感受，我去做出一个好的选择，好的对话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尊重跟礼貌很重要的一块、
没有错，就是当我们心中有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学校在开学生周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因为我们的时间大概都是八点钟开，当呢有一个班级比较慢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全校可能就等他们一个班级，那可能有小朋友会想，奇怪，因为你们的迟到让我们全校浪费这么多时间
哦，我们站在那边等那么久、
是是。那我想孩子如果心中有别人，他们就不会这样子，他们觉得知道说、我一定要准时去，因为呢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因为学校里面的课程都是一节一节的规划、那这一节如果 delay 了、那一定会影响到下一节，所以呢小朋友心中如果有别人呢，我想他们就能够做的事情能够让人家觉得他更有礼貌。
其实有的时候是你可以体谅别人的时候啊，你下次遇到类似情境的时候，你会心想说，欸，我也不想麻烦到别人了。因为你曾经因为别人做出的一些选择让你觉得心里有一些埋怨嘛，你觉得换位思考之后，你就发现说，欸，下次换我的话，我就不要让别人埋怨，一定会有那种很深刻的体悟。
是是是。我曾经听到 有一个老师跟我反映，他觉得非常感动，而且他觉得有点自责，你知道吗？譬如说他有一次我们在吃午餐的时候，这个有一次煮的排骨汤，那小朋友呢就在那边摇排骨汤，然后他里面呢摇了好多块排骨，然后老师看到之后呢心情好像有点不太好，他想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吃午餐呢把好料都捞走了。可是呢他后来发现那个小朋友捞排骨那个最大碗的是要给老师，那老师瞬间都凉了。他说还好我没有讲出来。那如果我心中如果有别人，就是小朋友心中是老师最辛苦，他要给老师好一点的，
多吃点肉。
是是。那老师跟我们讲说，哇，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们如果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想事情可能会好，而且很多事情不要太早说，让他飞一下子，让子弹飞一下子。是是是。
确实我觉得成人的世界里也会有很多像刚刚校长讲到的情况，但我们最重要的是回到我们刚刚提到说孩子的这一块啊，不管是父母啊或者是学校的老师啊校长啊，在礼貌的一个培养是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会影响孩子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主动的要打招呼，然后我们要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互动，其实这个习惯能够养成的话，这个礼貌的行为其实它会影响孩子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时间，并且也是要回到我们最一开始有提到父母其实自己也要做得好。
是，没有错。
然后像校长老师其实一定是平常在学校一定会也会知道嘛，孩子就看着，所以我们就是要彼此互相，然后我先做到了，有些人会发现他一开始不会，但因为他看到旁边人都做了，所以我也一起来做，好像也没有怪的感觉。
没有，这是团体动力啦。
对啊，
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怪怪的。
所以大家一起来哦。那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的是嘉义县水上乡中和国小的校长连国清校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校长。
好，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谈笑说爱，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提供。
在
在台北在飞跃哦，周二的固定单元谈笑说爱，和大家分享精彩的故事。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早上八点，微微和你空中再会。
没有明天，没有相见的预言，我就没有再继续呼吸的意愿。没有时间，否则当时可以抱你久一点，就可以让你收集更多记忆来安慰我的思念。像一条冰冷的项链，不能贴近你胸口，不算是完美。我的信念借给你一起许愿。
你知影无？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哈？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净零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净零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